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人类与病毒的战争源远流长，旷日持久。面对病毒不断升级的挑战，人类又该何去何从？欢迎您收听 SBS 普通话电台系列播客节目《疫苗战役》。在上一期节目的最后，我们说到反疫苗运动造成的破坏不仅仅限于百日咳，实际上像 NVIC 这种反疫苗组织产生的影响以及破坏到现在还没有被完全的认识到。然而这一切都将随着针对麻疹、流行性腮腺炎以及风疹疫苗的运动而发生改变。MMR 疫苗，也就是所谓的麻腮风疫苗，指的是一种联合疫苗，它能够预防三种最为凶险的儿童杀手：麻疹、流行性腮腺炎以及风疹。尽管 MMR 疫苗已经为公众健康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但是呢 ，MMR 这三个首字母所代表的疾病一直是最危险的错误信息来源，并且日益威胁着全世界数十亿生命的健康安全。为了理解这一情况，让我们将目标转向反疫苗运动。在没有能让公众反对白百破疫苗之后，反疫苗群体随即盯上了 MMR 疫苗。这次的反对运动看起来非常眼熟，其中出现了不少我们熟悉的面孔以及观点。《柳叶刀》是世界上最受推崇的医学杂志之一。该杂志由托马斯·瓦克利于1823年创立。瓦克利是一位英国的外科医生，他经常抨击医学上的不足，并且挑战医学权威。他加入了一个著名的由政治家、医生和律师所组成的团体，并且创立了一份出版物，旨在谴责医学界的假消息以及欺骗性的把戏。杂志大获成功，其中一项证明就是在创刊之后的几年之内，这份杂志就成了多方攻击诽谤的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柳叶刀》杂志的声誉日渐增长，它也成为了继《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之后的第二大医学杂志。尽管《柳叶刀》这份杂志有着丰富的历史以及对事实真相的坚持，但是他却讽刺地传播了医学史上最臭名昭著，甚至可以说是最危险的假消息。尽管有压倒性数量的反证以及公开撤销了欺诈者的专业资质，但这一欺诈行为背后的谋划者却持续地从假消息的传播之中获利。不幸的是，全球有数千甚至有上百万的儿童直面死亡或者是因病致残的加剧风险，而这些本来都是可以被完全避免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欺诈大师究竟是何许人也。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出生于1957年的9月3日，家中父母都是中上层社会的医生，其中一位还主攻神经病学。韦克菲尔德成长于巴斯镇富裕的乡绅家庭，并且进入了最好的学校学习。1981年，他还获得了圣玛丽医院的医学学位。年轻的韦克菲尔德从26岁开始行医，并且于1993年最先引起了英国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在与伦敦的英国皇家自由医院医学院的肠病研究小组合作之时，韦克菲尔德撰写了一份报告，其中声称麻疹病毒与克罗恩病之间存在着联系。在1998年的2月28日，韦克菲尔德在《柳叶刀》上发表了一篇爆炸性的报告。这份报告中表示， 对12名儿童的调研发现，退行性发育障碍与慢性肠炎有关，尤其是与接种 MMR 疫苗相关。这项研究中的12名儿童中，有8名儿童曾经接种过 MMR 疫苗，因此韦克菲尔德将神经发育损伤与疫苗接种联系了起来。媒体将这一研究发现翻译成了一个更加容易理解的标题，并广为传播。媒体表示，孤独症通常是由慢性肠道感染引发，尤其是与 MMR 疫苗的免疫接种有关。在韦克菲尔德发表报告的前几个月内，孤独症这种疾病的知名度迅速上升，并第一次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围绕这个话题的焦虑和敏感度不断增强，正因如此，他这项小型研究的负面宣传就像链式核反应一样，一下子就扩散出去了。孤独症这个词所代表的疾病，如今是最具情感冲击力的医学诊断之一。随着我们对这种疾病了解的不断加深，这个词本身的意义也历经改变。1919年，瑞士的精神病学家欧根·布洛伊勒首次描述了孤独症这种疾病。牛津英语词典将其作为 autism 词条的第一个定义保留了下来。布洛伊勒写道，孤独症是一种精神状态或者状况，其特征是思维模式与现实以及逻辑相脱离，之前有时被视作是精神分裂症或者是其他精神疾病的表现。虽然现在这一描述被认为有缺陷，但是布洛伊勒推断，这一疾病的特征在于孤独症患者退入自己的幻想世界，以抵抗来自外界的无法容忍的任何干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之内，我们对孤独症这一疾病的理解和描述有了诸多改良。其中最著名的改变是维也纳儿童精神病学家汉斯·阿斯伯格做出的。在牛津英语词典之中，孤独症现在被定义为一种严重程度不一、影响终生的神经发育性疾病，主要特征为社交障碍、沟通困难、伴有刻板或者是重复的思维以及行为模式。随着我们对孤独症的理解不断加深，如今我们已经清楚该疾病代表广泛的症状谱系。从社交互动以及沟通技巧的相对轻度障碍，到神经发育受损导致的能力丧失。同样的，其行为特征也包括从重复的刻板行为到如天才一般的极端表现。1988年的好莱坞电影《与人》中演绎的经典形象，就是孤独症天才般表现的绝佳证明之一。在电影《与人》公映之后的几年之内，有关孤独症的研究报告层出不穷。在1997年，每1000个儿童之中登记的孤独症患者病例不到一个，而之后的几十年之内，这个数字一下子就翻了五番。对于许多疾病来说，激增的公众意识能够引发报告病例的增长，因为越来越多的病患、家长以及医生们认识到，不同的症状可能是一种更大型疾病或者是谱系障碍的一部分。事实上，一份于2015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报告，评估了1993年到2002年瑞典儿童孤独症患者的诊断情况。这份报告的结论是，尽管孤独症的患病率没有增加，但是其诊断率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增长。这也就是说，患病的可能性没有增加，只是对该种疾病的诊断增加了。一方面，这是一个积极的发现，表明发病率趋于稳定，而检测能力也在改善。在另一方面，增长的诊断率也让人们对病患增加的焦虑程度随之加深。 对于许多神经性以及精神性的障碍，病因的评估极为困难。然而，韦克菲尔德1998年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的报告，给深受其苦的绝望家长们带来了他们迫切需要的简单希望。根据韦克菲尔德的说法，问题就是出在 MMR 疫苗上。韦克菲尔德的结论只有一个问题，研究数据是编造的。更糟的是，这篇论文背后的动机可能远比我们想象中可疑。幸运的是，一位勇敢的调查记者揭穿了韦克菲尔德的骗局。布莱恩·迪尔是一名调查记者，在2003年的下半年，他开始听到了有关安德鲁·韦克菲尔德的留言，称这名出身名门的医生发表了轰动一时的研究发现，将 MMR 疫苗与孤独症联系了起来。迪尔采访了一位母亲，他坚信接种 MMR 疫苗和孤独症之间有着联系，但是迪尔发现他的故事并不可信。随后，迪尔展开了他为之命名的法医式采访，向这位母亲继续了解接种 MMR 疫苗与孤独症之间的联系。迪尔很快就有了结论，这位母亲的回忆与韦克菲尔德论文的内容相互矛盾。花了将近5年的时间，迪尔总结出了一份细节详尽的调查报告，于2004年的2月22日首次发表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迪尔指出，韦克菲尔德其实是收钱来伪造研究发现，证明接种 MMR 疫苗与孤独症有着关系。事实上，英国律师理查德·巴尔花钱资助韦克菲尔德的研究，让他联系上12名出现在《柳叶刀》上的研究报告之中的儿童。这些家庭要么早已参与巴尔筹谋已久的诉讼案，要么就是被巴尔招募来实现诉讼目的的人。虽然研究是在伦敦的医院中展开的，但是报告中没有一个儿童是来自那家医院。事实上，其中还有一名儿童专门从美国跑到英国加入研究样本之中。韦克菲尔德没有采用常规的科研方法来验证假设，恰恰相反，他收了别人的钱，目的是刻意证明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关联。因此，对他来说非常有必要篡改数据以符合他的要求。比如，韦克菲尔德的数据包括由孤独症患儿的父母炮制的关联性，来证明接种疫苗与孤独症的发作有关。韦克菲尔德接受律师的金钱资助并不算是一件大事。实际上，在全球的民事或者是刑事诉讼案之中，很多科学家会作为专家证人出庭。然而，韦克菲尔德没有披露他的报酬来自许多白百破疫苗诉讼背后的律师。在1998年3月的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会议之上，韦克菲尔德被要求陈述其数据来源，他不但没有报告与已存在的诉讼纠纷之间的关系，还坚称没有利益冲突。这些说法后来被记者迪尔证实是谎话。当时，韦克菲尔德个人其实已经通过诉讼案收受了超过5万英镑的费用。就在迪尔开始研究接种 MMR 疫苗和孤独症之间的联系约1年之后，他的调查成了2004年11月18日英国第四频道电视广播公司播放的纪录片 MMR 疫苗他们没有告诉你的那些事的主题。该纪录片还包括了新的调查研究，揭露了韦克菲尔德不仅给家长们制造了无端的恐慌，竟然还申请专利，试图研发自己的麻疹、流行性腮腺炎以及风疹疫苗来代替传统的 MMR 疫苗。 迪尔以及他的团队进一步揭露了韦克菲尔德报告的发现和其他实验室的报告结果之间的差异。由于韦克菲尔德的虚假报告让家长们焦虑不已，同时降低了疫苗接种率，这部纪录片受到了科学界以及公共卫生界的广泛好评。英国卫报也对此给出了积极的评价。英国卫报用打趣的口吻赞叹道，迪尔冲向了韦克菲尔德，就像一只喜欢撕咬裤子的斗牛犬一样。迪尔对韦克菲尔德的致命一击，在2009年2月8日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之中得到了报道。韦克菲尔德并不仅仅满足于选择性的使用理查德·巴尔提供的儿童数据来支持自己的发现，他还主动地伪造发现，通过篡改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数据被修改的程度严重到了一个仅仅涉及12名儿童的小规模研究竟然得出了如此重大的发现。迪尔的调查报告进一步揭露了另一个悲剧，那就是牵涉其中的12名儿童都接受过严酷且不符合伦理的医疗检查，其中包括腰椎穿刺、全身麻醉以及侵入性的肠道成像。英国医学杂志的一次详尽调查得出的结论是，韦克菲尔德的研究就是一场骗局。在了解了韦克菲尔德的所作所为之后，这篇论文的共同作者纷纷否定这项研究，与韦克菲尔德撇清关系。从2007年的7月份开始，柳叶刀也展开了自己的调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柳叶刀杂志创始人的初衷是积极打击医疗失职以及医疗特权，但是此时这份杂志的领导层却羞于公开承认他们当初没有仔细评审韦克菲尔德的论文原稿。然而柳叶刀还是公开地撤回了这篇论文，这在科学出版界是极为罕见的事情。同样的，韦克菲尔德被吊销了行医执照，因为道德委员会指出其多处行为不当。虽然公众抨击韦特菲尔德是一个对金钱贪得无厌的骗子，但是他却将自己的创业热情从疫苗制造转到了写作之上。在连续输了许多场的官司之后，早已被剥夺行医执照的韦特菲尔德搬到了德克萨斯州，在那里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他开始向乐于接受他观点的受众群体发表演讲，并且收取一定的费用。而科学杂志于200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就在韦克菲尔德那篇柳叶刀论文发表之后，美国的 MMR 疫苗接种率有所下降。随着布莱恩·迪尔揭露其虚假性的新闻通过大众媒体在全球广为传播，整体趋势有所改善。但是尽管如此，在那些相对闭塞的社区，这一迷思却仍然存在。然而反疫苗运动不仅限于闭塞的社区，就美国而言，美国50个州内至少有20个州的父母出于自己的人生哲学或者是个人信仰，拒绝让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加利福尼亚医学界的一项研究揭示，因为个人信仰而拒绝强制性疫苗接种的行为在富裕的白人社区之中尤为盛行。由于疫苗接种率的不足，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以及其他可以通过接种疫苗预防的疾病会分散公共卫生工作者的精力，而他们本该准备应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的更大威胁。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